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9月5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10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将会是7365千赫，40.73米，而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和南韩主张加强向北韩施压，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指北韩正在乞求战争，中国指责川普的贸易制裁的言论。中国和越南自从5月份以来发生一系列的事件，为两个邻国带来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控制权问题上再度爆发敌对情绪的危险，但是越南是由于短期内缺乏更加广泛的支持而压下怒火。位于台北的南海智库主任斯潘格勒华，
Sino-Vietnamese relations will remain volatile as they have in the past, but both governments.
他说，正如过去一样，中越关系将会继续保持波动，但两国政府将会受到他们关键利益的制约。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和南韩总统文在寅星期一通过电话，两位领导人同意取消对南韩导弹载量的限制，并推动联合国加强制裁北韩。南韩政府官员在首尔对传媒说，文在寅总统还呼吁联合国考虑对北韩实施石油禁运。白宫官员未有提及到石油禁运，但他们说川普和文在寅星期一在长达40分钟的电话交谈中，就很多重要的问题达成广泛一致意见。北韩在两日前又进行了地下核试验，引起全球强烈抗议。北韩宣称这次试爆的是氢弹。白宫发表一份声明说，两位领导人强调了北韩最新的挑衅对全世界都构成严重的威胁。声明中说，两位领导人同意用可以利用的一切手段对北韩施加最大的压力，他们还表示要加强联合军事能力。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大使星期一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说，美国这个星期将会散发一份有关制裁北韩的决议草案，希望在一个星期后，也就是9月11号进行表决。南韩总统文在寅除了和川普谈话之外，还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电话交谈。俄罗斯官员说，普京对文在寅建议解决朝鲜半岛危机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外交与谈判。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利星期一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这乞求战争。他还警告说，美国的内心是有限度的。克利大使还驳回了中国提出的用美韩冻结军演来换取北韩冻结核活动的倡议。克利谴责了金正恩，他说，
His abusive use of missiles and his nuclear threats show that he is begging for war.
他说，金正恩滥用导弹并发出核威胁，显示他在乞求战争。战争从来都不是美国所希望的。美国现在不希望有战争，但是美国的内心不是无限度的。美国将会捍卫美国的民国和美国的领土。克里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发表了上述讲话。在北韩星期日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之后，安理会召开了这一次的紧急会议，平壤声称成功试爆一枚可以安装在洲际弹道导弹上的氢弹。国际专家未有证实这一点，不过他们说这次试爆的强度超过北韩之前的任何核试爆。中国指责美国总统川普最近作出的威胁，亦即在川普在北韩最近的核试爆之后说，美国将会与任何在北韩有商业往来的国家停止贸易。中国指有关的言论危及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广泛的贸易关系。目前还不清楚，如果川普的计划实施的话，会在经济上怎样影响到美中两国每年达到6500亿美元的贸易额。美国及其民国目前正在迫使联合国安理会对平壤采取新的制裁行动。叙利亚在星期一说，叙利亚军队及其民军正在逼近伊拉克边境附近的叙利亚石油丰富的东部城市代尔祖尔，努力结束伊斯兰国组织3年多以来的控制。 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报告说，正在推进的叙利亚部队距离一个四面被包围的政府空军基地只有不到10公里，那里是一个重要的前哨。国家电视台报道说，叙利亚部队还有3公里就能够同自己人会师。叙利亚2011年内战爆发之后，反政府武装和圣战主义者占领了代尔祖尔省和代尔祖尔市，伊斯兰国组织武装人员在2014年开始控制该地区。伊朗一家上诉法庭维持对一名美国人、两名伊朗裔美国人以及一名来自黎巴嫩的美国永久居民所判处的10年刑期，他们都受到间谍罪的指控。这四个人分别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王直月、伊朗裔美国商人斯亚马克纳马兹和他的爸爸巴格尔纳马兹，以及黎巴嫩出身的美国永久居民尼扎尔扎卡。他们同人数不详，分别来自英国、奥地利和法国的外国人，被关押在伊朗一座监狱里面。白宫预计将会在星期二就是否延续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行动宣布决定。这个由前总统奥巴马制定的项目在过去5年内暂停遣返了好几十万被称为梦想新的年轻无证移民。传媒初步的报道显示，川普总统将会终止这个项目。有关官员对传媒描述了川普总统将要采取的措施，他们说川普将会废止这个专案，但延期6个月执行。美国总统川普一直拒绝公开个人报税表，引发美国麻萨诸塞州以及其他一些州提出动议，要求总统候选人公布他的个人经济状况，否则无资格参选。麻萨诸塞州议员定在星期三在州议会就一项实施施加上述限制的法案举行一次听证会。这项法案的主要提出者麻萨诸塞州参议员麦克特表示，在川普参选之前，绝大多数美国人都会认为总统参选人会恪守现代公开透明习惯做法，即使这种做法不是成文规定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发表声明，同声谴责北韩最新一次核试验。平壤在9月3号宣布成功试验一枚的氢弹。据报道，这一次当量级别超过北韩先前5次核试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考克星期日接获消息之后，是立即发表声明说，他们已经是准备好和行政部门合作，并且支持政府的全方位战略，不单只是强调遏止，更加是给予必须在应对北韩威胁上做更多的区域盟友以及是伙伴更多权利。考克参议员在声明当中说，他已经和白宫办公厅主任海利将军系通话，同时总统和其余的国安团队正在持续评估北韩的局势，并且和美国在该个地区的伙伴保持联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日在和川普总统进行会面之后，向媒体作出简报的时候表示，美国并不寻求彻底消灭北韩，但是美国有很多的选项可以这样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在星期日发布的声明当中表示，现时是时候应该是对北韩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加德纳议员说，国际社会必须团结一起孤立这个危险的政权，北韩应该要立即被踢出联合国。在美国的领导之下，联合国安理会应该是即刻制定新的决议，除了有限的人道物资之外，对北韩实行全面经济禁运，包括石油资源等等。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表示，北韩具有威胁性的行动对全世界是一个的警号。鲁比奥在声明当中说，所有的国家包括中国都必须尽他们所能制止北韩，让平壤在不断进步的核项目以及是导弹项目发展道路上回头。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卡丁参议员星期一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访问的时候，真是主张美国政府应该是继续向中国以及是俄罗斯施压。卡丁参议员表示，总统需要做的是和中国以及是俄罗斯进行交涉，希望他们改变计划，能够向北韩施加某种的压力。卡丁参议员还说，他们还未有看到俄罗斯和中国有这样做，这个是美国最好的选项，而非采取军事行动。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亦都发表声明话，同美国的盟友合作，特别是南韩以及是日本，美国还必须要施加最大的经济和外交压力。这个亦都包括了锁定那些同北韩有经济往来的银行，无论北京是否愿意同美国合作。美国两党议员一致支持应该继续利用经济制裁来迫使北韩改变做法。众议院民主党议员卡斯特罗表示，由于中国卷入北韩经济，中国在控制北韩核危机当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卡斯特罗议员说，能否控制北韩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中国。北韩经济大都是依赖中国，所以取决于中国是否愿意提供帮助。正如总统所说，中国在这一方面是有所改善。还有就是就美国是否愿意制裁仍然是同北韩做生意的中国公司。在一个星期之前，北韩试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飞越日本领土上空，引发周边国家和美国的强烈担忧。德克萨斯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克鲁兹星期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亦都回答说，利用经济杠杆来打击北韩以及任何和北韩有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以及是公司，他们几乎都是依靠美国的金融体系，因此切断资金是另一个的重要的制裁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北韩在星期日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亦都是到现在为止最具威力的一次。有评论说，北韩的第六次核试验实际上已经是跨越了中国的红线，而且北韩选择在中国重大的外交节点进行核试验，显示北韩并不担心挑衅中国后的后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朝中社9月3号报道，北韩核武研究最近成功研制出更高阶段的核武器新制造的氢弹，并表示这种氢弹可以安装在洲际弹道导弹上。北韩这次试射正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厦门招待金砖五国国家首脑会议之际。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报道说，北韩的第六次核试验已经超越中国的红线，求现在在中国的脚下要看中国怎样做。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北韩进行最新的核试验后表示，北韩对美国、美国属地关岛或者美国盟国的威胁都将得到大规模的军事反应。但是悉尼先驱晨报认为，与美国的大规模军事反应相比，更有可能的一个决定是中国是否会对北韩彻底断油。美国一直敦促中国切断对北韩的能源供应，但是到目前为止一直遭到中国的拒绝。中国分析人士说，那个是因为北京一直等待北韩越过红线后再打出最后一张牌。中国是北韩的重要贸易伙伴国，它已经在上个月中旬全面禁止进口北韩的煤炭和水海产，而执行联合国安理会至今最严厉的北韩制裁决议。中国对北韩的石油供应目前仍然不在制裁范围内。悉尼先驱晨报说，与美国不希望看到北韩研发出可以打击美国本土的洲际导弹一样，中国不愿意看到北韩在中国和北韩边境进行核试验。有报道说，北韩星期日的核试验令中国和俄罗斯靠近北韩边境的建筑物都感受北韩的核爆的威力。在北韩核试验后，中国地震台测到震级里是6.3级的地震，辽宁沈阳和吉林省东部普遍有震感。今年4月，中国的环球时报讲到中国在北韩问题的底线，评论说，在北韩问题上，中国的第一条底线是中国东北的安全稳定不能够受到北韩核污染。北韩进行核试验地点是北韩全境内距离平壤最远的一点，但是就在中国和北韩边境附近。中国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曾经表示，现在的北韩对中国来说越来越是威胁。朱峰说，有核武器的北韩会使到朝鲜半岛更加动荡，有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直接影响到中国。第二，北韩的核设施哪怕只是核泄漏，对中国也是巨大的威胁。第三，今日的北韩体制非常不开放专制，外界不知道他会做什么。北韩体制的不可预测性加上拥有核武器，会对整个中国的地区带来巨大的威胁。9月3号，金砖国家首脑峰会在中国厦门开幕，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在那里迎接来自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的领导人，就好像中国主办的其他国际峰会。这次峰会是习近平向国际社会展示领导力的重要平台，但是就在峰会即将举行前几小时，北韩进行第六次核试验。北韩在中国重大的外交节点上采取行动，被一些中国人认为是对中国的打一巴面的举措。同时金正恩的做法还暴露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实际上对家门口的核危机无能为力。这个不是北韩第一次碰巧在习近平有重要活动时举行类似的试验。在2016年9月浙江省杭州市的20国集团峰会 G20 闭幕日，以及2017年5月北京一带一路国际会议的开幕日，北韩都发射导弹。悉尼先驱晨报说，这个显示金正恩并不惧怕挑衅中国。法新社的报道说，金正恩可能是将习近平当作是桌球中的母球，向习近平施压，迫使后者安排北韩与美国的直接谈判。另一方面，中国亦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美国总统川普在北韩最新核试爆之后警告说，无论任何国家只要与北韩做生意，美国就会中断与他的贸易关系。这个将会影响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原因是中国是北韩唯一的重要盟友和最大的贸易伙伴。这样的政策基本上等同于要求中国停止与北韩的石油交易。面对川普总统的威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一说，不能够接受的是中国一方面努力为和平解决这个问题做出艰巨的努力，另一方面中国的利益又要面临制裁和威胁，这个是不公平。北韩星期日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后，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对北韩再次进行核试验，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并予以强烈谴责。声明说，中国强烈敦促北韩正视国际社会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坚定意志，并停止采取恶化局势同时亦不符合自身利益的错误行动。这样中国会不会对北韩断油呢？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史恩宏在接受联合早报采访的时候说，中国能够以不同方式对北韩断油，例如彻底永久断油、彻底但是暂时断油、部分暂时断油、部分永久断油。但是他又说，现在不能够预测中国会用什么方式，不过中国一定会非常不愿意经久彻底断油，因为一旦用了这个手段之后，中国就没有手段可以用了。除了断油之外，中国亦可以关闭北韩在中国投放的金融资产来重创北韩。但是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说，中方没有这样做，原因只有一个，北京当局不喜欢北韩核试验带来的地区不稳。但是还有一件事令北京更加害怕，那个就是如果平壤政府倒台，朝鲜半岛就可能会由南韩主导的统一政府控制，美军就可能驻守在中国与朝鲜半岛的边境。为了防止这个情况，中方大概会愿意为北韩做出很多忍让。南京大学的朱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曾经说，中国在向北韩问题上的底线可以总结为不战、不乱、不核。他说，未来中国在北韩问题上有三个选择，第一，与美国密切合作，对北韩更加严厉；第二，继续停滞不前，又不想翻船；第三，加强与俄罗斯的同盟，继续将北韩当作地缘政治棋子，用来对付美国和南韩。他说，在这三种选择之中，只有第一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缓解中国鹰派对美国的担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和越南自从五月份以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为两个邻国带来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控制权问题上再度爆发敌对情绪的危险。但越南由于短期内缺乏更加广泛的支持而压下怒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的报道。
俄内的外交部上个星期抗议北京宣布在北部湾进行军事演习。之前中国显然迫使越南和西班牙承包商雷普索尔公司在七月底停止一项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海上石油勘探工作，那个是在南中国海另外一个地区的项目。七月份亲中的海事活动者显然在两个越南机场核入航空公司的电脑。中国和越南上个月叫停了在马尼拉举行的一次区域性活动中的外交部长会议。六月份，中国军事人员缩短了对越南的访问， 分析人士称这个举动是对越南的海上石油勘探表示抗议。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名誉教授、东南亚问题专家卡尔泰尔说，有了一连串挫折后，越南正在表现出他们的不耐烦。泰尔说，他认为越南反华情绪如此强烈，乃至如果政府在面对南中国海局势时被越南民众认为是没有维护越南主权，他们就会惹上真正的麻烦。中越两国虽然经过多年的努力合作展开渔业和海上石油勘探业务，但是海事关系仍有恶化，导致这两个对南中国海有声索权的国家互相对立。不顾区域间自2016年7月以来各自分歧的努力，中越曾经在70年代发生过海上冲突。文莱、马来西亚、台湾和菲律宾亦都声称对南中国海的全部或者部分拥有主权。专家说，预计越南目前不会对抗中国，除非他感受到强大的威胁。他缺乏来自美国等其他国家的明确支持，和印度的新兴联盟关系还未有得到巩固。胡志明社会人民科学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阮崇说，越南在反对中国方面没有得到支持而感到孤独。位于台北的南海智库主任乔立森·斯潘格勒说，越南官员亦都希望保护和中国的贸易。中越之间的进出口总额在今年前四个月达到255亿美元，使中国成为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仍然是控制经济，可以根据政治动机调整经贸投资。阮崇说，如果中共在全国代表大会上确认习近平连任五年，中国可能会进一步试探越南。中共党代会将于10月18号举行，中国的党领导和国家领导通常是同一个人。阮崇预计中国对越南在海事问题上的立场将会更强硬。他说，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习近平能够巩固他的权力，他将会更有效、更强硬。但是中国可能会避免太过分，因此包括越南在内的其他国家仍将中国视为一个合作的邻居。自从国际仲裁庭在2016年7月裁定中国对南中国海35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中约 90% 地区的声索权缺乏法理依据之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一直在争取在海上安全和经济发展上的合作。那一片海域因为渔业资源、海上通道和石油燃料储备而十分重要，北京以历史记录作为其声索权的依据。中越关系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由于边界争端而受到压力，双方现在正在对越南东海岸一片狭长地块发生争执。两国都在南中国海的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西沙群岛，和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岛链一带填海矿岛。斯潘格勒说，正好像过去一样，中越关系将会继续保持波动，但是两国政府将受到他们的关键利益的制约。他说，对于越南来讲，与中国的贸易自由流动将仍然是首要任务。美国之音记者彼得·詹灵斯的报道。
中国官方新华社在8月31日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将向党的18届七中全会建议，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在2017年10月18日在北京召开。至此，有关这次会议召开日期的猜测算是尘埃落定。中国政治不透明，令到外界对中共每五年一次的党代会的讨论是议论纷纷。下面我们看看世界媒体对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九大如何众说纷纭，下面报道的详细内容。
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的文章说，今年党代会的人事洗牌可能对中国的政治前途产生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如果习近平打破党内近几十年来建立的确保常规有序权力交接的传统。报道又说，自从2012年底就任以来，习近平通过反腐运动整顿党纪，重组军队，比他的前任更快速地巩固权力。在这个期间，他将显示他的统治地位的头衔收入囊中，成为中国军队总司令和党的核心领导人。现时中国政治观察家说，习近平计划在中国历史上青史留名，同革命领导人毛泽东、改革派邓小平并列， 并且俾佢嘅思想成为驱动中国复兴嘅强大动力。美国《纽约时报》以“十九大日期敲定，习近平或继续抗权”为题，写住话：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可能想喺党代会上面将佢嘅意识形态写入党章，帮助巩固佢嘅合法性，而佢可能如愿以偿。《纽约时报》指出，近日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话，总书记习近平嘅一系列重要讲话系呢次党代会嘅指导精神。同佢并列嘅系包括毛泽东、邓小平在内嘅前任领导人。文章援引北京政治研究员祖德布兰切特嘅话讲：呢啲系向全党发出嘅一个相当明确嘅信号。呢啲系一个人嘅集体领导，所有嘅注意力都应该集中喺习近平身上。日本颇具影响力嘅全国大报《日本经济新闻》喺8月30日话：喺习近平显示希望更长久咁样执政嘅野心之后，中共尋求改变党内不成文的退休规定，为习近平的第三任期扫清障碍。习近平还提出恢复毛泽东时代的党主席的职务，如果能够成功做到这一点，他可以确保自己不受到年龄或者任期的限制，继续执掌中国。不过即使是一些党内人士亦都意识到，毛泽东长期一个人独揽大权的局面，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和其他社会的动荡。出于对重蹈覆辙的担忧，中共可能会对习近平加以某一些限制，防止他能无限期掌权。此外，习近平希望王岐山留任，以确保他的第二任期能够有一个坚实开端。但是王岐山在反腐运动之中的角色，令他在党内面临反对的声音。在支持王岐山留任的问题上面，习近平据讲面临压力。美国著名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创办的外交杂志指出，即使十九大之后习近平声望加强，想要完全回归上个世纪60年代海报之中描绘的那种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崇拜，似乎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由不同派系组成，譬如上海帮、团帮、太子党，这些派系间的重叠令到事情更加纷繁复杂。不过党代会上面选出的中共官员将会显示这些派别之中谁人能够主浮沉。擅长报道经济资讯的美国彭博新闻社说，中国领导层洗牌的意义将反映在市场上面。彭博社又指出，大会第一日的政府工作报告至关重要，这份报告将会设定中国未来5年的政府政策的重点。观察家将关注报告在市场改革问题上面采取的基调，以及在控制金融风险问题上面使用的语言。中国决策者强调在十九大前维持金融市场稳定的必要性，人民币的坚挺和股市的飘红令到投资者感到安心，但是靠党代会来到维持市场稳定不会长久，十九大之后可能会有一系列的政策和监管出台。彭博社援引高盛集团的话讲，党代会之后市场通常会出现波动。标准人寿投资新兴市场高级经济学家艾力克斯·沃尔夫比美国专业财经杂志《巴伦周刊》撰文话，全球投资者对中共即将召开的这次党代会抱有高的预期，很多人相信中国政府将开始实现18届三中全会文件之中罗列的很多目标，譬如令到市场在资源配置和企业竞争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以及围绕国有企业城市化、土地和金融领域的具体改革。不过沃尔夫认为这样的想法可能过于乐观。在分析中国当下的政经情势之后，他指出十九大难以成为经济改革的分水岭，中国未来5年的形势将会和过去5年大体相似。当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放缓的时候，政府将会继续使用货币和财政刺激措施恢复增长，债务亦都将会继续增长。习近平可能实现到2020年之前维持 6.5% 的增长目标，但他没办法避免增长不平衡的风险。香港南华早报在9月1日的文章说，政府工作报告之中可能会有一部分用于展述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虽然北京的基本立场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这部分的措辞可能显示北京在未来几年之内是否会对香港和台湾日渐高涨的台独情绪采取更强硬的对策。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即将退休， 边个嚟到取代张德江嘅地位，履行管理港澳台事务嘅职责，将会系值得关注嘅问题。南华早报同时指出，除咗政治领导人嘅洗牌之外，中央军委亦都面临人事嘅变动，以适应习近平军改之后嘅新型军队结构。以上系美国之音萧宇嘅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金砖会上不点名批评川普的气候政策，网民忧虑北韩核爆，轻简它是成为中国网络的敏感词，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呼吁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努力，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更大的贡献。习近平星期二表示，他希望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在内的金砖国家的对话能够深化合作，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强大的动力。在金砖会议期间，习近平也间接地批评了美国总统川普的气候变化政策。习近平警告说，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和不确定性在同步上升，多边贸易谈判举步维艰，巴黎协议落实遭遇阻力，部分国家内顾倾向加重，参与国际发展合作意愿减退。北韩星期日宣布成功试爆一枚氢弹，引起中国网民热烈讨论，但相关的内容和讨论在使用者众多的新浪微博上却被删除，氢弹亦都成为微博上被禁止搜索的敏感词，被认为能够显示和统计新浪使用者受当局审查后被删除微博内容的海外网站自由微博排行显示，截至到北京时间9月5号上午6点钟，唐山、北韩、氢弹等词条排在即时热门搜索的前五名，但在新浪微博的官方热搜统计中却不见到这些词条。海外网站中国数位时代星期的消息称，中国政府下属的出版审查机构下令有关北韩宣布金正恩下令氢弹试验成功的相关消息一律关闭评论，各个网站不得刻意炒作有关话题。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说，中国在过去两个月加大了拘押境内北韩脱北者的力度。人权观察在9月3号网站上说，根据活动人士和从北韩逃到去南韩的脱北者的统计，中国今年7月和8月期间至少拘押了41名北韩人，而2016年7月到2017年6月这一年的时间内，有记录的被中国拘押的脱北者人数为51个人。该组织说，这92名被捕的北韩人士包括一名拘押期间出生的婴儿、11名儿童和4名虚弱的年迈妇女。人权观察说，从距离北韩不远的吉林长白到中国与老挝的边境附近云南西双版纳泰族自治州都有北韩人被拘押。该组织还估计，自去年7月以来，中国遣返了37名的脱北者，非法出境在北韩是重罪，被遣返者可能会被送入关押重罪犯的教化所，或者被关入去为政治犯而设立的管理所。一个国际人权组织9月5号发表报告，批评中国政府企图限制与中国有关的人权团体和维权人士进入联合国，呼吁联合国相关机构积极抵制，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削弱联合国人权机制的行为。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观察星期二发表《国际倡议的代价：中国对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干预》的报告，详尽讲明中国怎样骚扰，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民间维权人士。在金砖五国领导人峰会在厦门空前严密的保安措施下举行之际，有曾经代理过709拘捕案的维权律师星期一晚间前往福建龙岩市长丁县办案，结果在厦门机场遭到公安直接从飞机上带走，多个钟头之后才获释，引发强烈的关注。香港立法会9月6号上午就保护濒危动植物物种修订条例草案举行环境事务委员会公听会，听取公众就政府2021年底之前实施禁止象牙贸易的意见。同时， 香港动物保护组织野生救援发起声援活动，向立法会议员发出支持香港象牙禁贸的呼吁。柬埔寨反对党领袖根索卡因叛国罪被正式起诉，如果罪名成立，将会面临15-30年的刑期。肯尼亚选举委员会话，定于10月17日举行新的总统大选，选举委员会是根据肯尼亚最高法院的裁决确定这个日期的。最高法院以上个月大选点票过程不规范为由，宣布选举结果无效，并要求60日内重新投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睇这个时事经纬环节。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星期四宣布，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会在10月18日在北京召开。在此之前，美国专家在一个有关19大和台湾的研讨会上说，习近平对台湾政策在中共19大后可能会变得更加强硬。还有专家说，习近平有可能在2021年中共建党100周年，或者是2022年民进党继续执政台湾之际，在面临巨大压力的时候，在台湾问题上有所动作。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自从5月20日台湾总统蔡英文上台后，中国对台湾的政策日趋强硬。分析人士指出，十九大结束后，习近平对台湾的态度可能会更加强硬。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中国问题专家、曾经担任美国中情局中国事务资深分析师的张克斯，8月30日星期三在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的一个有关十九大与台湾的研讨会上指出，中共十九大后，习近平权力更为巩固集中，对台政策可能有变化，调整方向他无法预测，但是肯定不会是软的手段。他说他想将这些为十九大做的一些表面工作移开后，他的活动余地就更大。他想他会回到2014年外交工作会议上他提出的外交政策方向，他当时勾勒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框架，但是后来不知道怎样就交给外交部，但是外交部什么都没有做，在台湾问题上亦一样，应该有很多变化，至于什么的变化他无法预测，但是肯定不会是软的手段。张克斯解释说，与习近平比较接近的消息人士对他表示，要了解习近平对某件事的看法，一般要看习近平的第一次表述，因为这个才是他真正的看法。在台湾问题上，张克斯说，习近平的第一次表述是在2014年，当时习近平说中国统一问题不能够一代传一代。他还强调说，统一台湾是习近平的个人信念，并非是受到鹰派或者是来自军方的压力。他说，自从习近平上台后，他大大削减军方的权力，不是解放军话给他知怎样做，而是他想怎样做。他还说，习近平对蔡英文政府并不信任，而且永远亦不会。不过张克斯又说，这个并表示习近平想对台湾动武。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副主任克考特指出，虽然中国在军事和经济上越来越强大，但是台湾在感情上与中国越来越疏远，未来中国最有可能采取胁迫手段对付台湾。他说，在感情上、在全球化准则上、在台湾内部的身份认可上，从这些角度来看，时间并不利于中国。这个意味着什么？中国可能也感觉到，在等式的两端，他们越来越倾向威胁的手法，而越来越少通过引诱、影响、赢得心理和诱惑的手段。克考特还认为，如果习近平准备在2020年继续连任，他要找到一个好的理由，台湾问题上可能会是他的突破点。克考特说，如果民进党2020年再度胜选，而且2024年国民党亦没有重返执政的迹象，习近平2022年将面对压力点，他会在2022年说必须要做一些事。他不能够在这样的状况下卸任，被他的对手批评他的对台政策失败，说他永远失去台湾。同时参加研讨会还有前英国金融时报驻北京分社社长马利德说，中共一直觉得留给他们统一台湾的时间不多，中共亦有可能在2021年中共建党100周年的时候采取动作。他说，虽然他不认为设定统一台湾的时间表符合中国的利益，但是如果他们必须为中共建党100周年包一份礼物的话，没有比拿下台湾更好的礼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正式实施他上任之后首次内阁大重组，话名望颇高的台南市长赖清德会做好新的行政院长。这次内阁改组被认为是蔡英文和赖清德为未来选举各自布局的一次大胆尝试。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台北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9月5号在总统府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接受林全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并且称赞现任台南市长赖清德是接手行政院的最佳选择。
他过去是四连霸的优质立委，现在是五颗星的优质市长。
蔡英文表示，赖清德过去是四连霸的优质立委，现时是五粒星的优质市长，相信在未来赖清德亦都是一定是一位称职杰出的行政院长。林全在讲话当中透露，过去几个月以来他受总统府的旨意一直在度同赖清德讨论由他接手行政院。赖清德自己亦都说，这个过程进行了好几个月，但是最终决定接过了这个重任。
当总统说到时间到了之时，
赖清德表示，当总统说时间到的时候，亦都是他责无旁贷的时候，要站出来的时候。作为台南市的市长，赖清德并不避开涉及到台湾前途的重大议题，包括今年六月到美国发表演讲，展示他的亲中爱台立场。没几耐之前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支持赖清德出任下届总统的民众多过支持蔡英文连任的选民。有评论认为，蔡英文重用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可能展现他的心胸广阔、顾全大局，但亦都可能是收编对手，为自己连任铺路的一项举措。而赖清德接手行政院，可能有助于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但亦都可能影响他的政治前途。蔡英文在感谢和称赞即将卸任的林全的时候承认，作为行政院长是一份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还称赞以赖清德为首的新内阁未来如何表现将会由新内阁自己去决定，但是相信赖清德会是一位称职的行政院长。赖清德承诺会扎扎实实地履行总统交付的每一项使命，但是亦都认识到行政是一棒接一棒，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任命。主要反对党国民党发表声明，称赞蔡英文总统改组内阁等于是承认他过去一年来的施政失败，而替换行政院长并非挽救他名望的灵丹妙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与印度在洞朗地区的对峙虽然以和平方式得到解决，但这次对峙引发的种种讨论远远还没有结束，包括中国的战略得与失。美国的一些战略分析人士认为，洞朗事件为人提供了洞悉中国的胁迫策略和这种策略怎样可能被挫败的有趣的例证。在他们看来，中国对这次事件的处理将会为南中国海争端等问题带来深远的影响。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与印度在洞朗地区持续两个多月的对峙，在中国主办金砖峰会一个星期前终于结束。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的研究员叶吉认为，即使双方似乎找到可以接受的保留面子的处理方式，很明显的是印度赢了。洞朗高原的现状得以恢复，中国的推土机现在撤出这个地区，印度方面的这些核心要求得到满足，即使是他先撤军，而撤军满足中国方面的一个关键要求。中国的评论人士邓月文认为，纵观各方信息，这次洞朗对峙基本以中国完败收场。他说与印度直接以行动宣示不同，中国嘴上狠话尽讲，但是没有实质行动跟进。在他看来，中国的这一种威慑模式对付小国或者有效，但是在洞朗危机以及南韩部署萨德的问题上就根本起不到作用，长期来讲既不能够威胁他国，反而损害国家形象。不过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博士则认为，中印之间的这次对峙能够以和平方式解决比什么都好，他认为避免在最不应该发生战争的时候与对手打仗是完胜。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无论是从天时地利人和，或是武器装备，或是老百姓的这种关注，在今天这个时候，为了一个大家都不知道 道的什么地方的领土争端去打仗，他觉得是很可笑。最后没打，无论哪个说他赢他输，他觉得没有发生战事，对中国、对印度、对世界都是一件好事。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邓永年教授亦认为，这次对峙结束是中印两国理性外交的胜利。他特别批评了要对印度强硬来保持对其他国家的威胁作用的看法。这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是接受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政国评论的采访的时候说，对于强调要对印度强硬以此来保持对周边国家威胁的讲法，看起来似乎有些道理，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应该强硬到什么程度，应当需要有强力的回应，但是强有力的回应不代表过度回应。中美学者智库的国际关系学者周方舟认为，中国在对峙中避免与印度发生战争，有得有失，在战略上的得是有，又一次避免了重大的战略误判和战略失误，避免周边国家与美国结成战略同盟关系，避免一带一路刚开始就遭遇重大挫折，有利于中国有效的集中重大的军事战略资源，为军改的顺利进行赢得宝贵的时间，避免中国经济高速列车的减速甚至停摆，为中国下一个关系到国运的5至10年和平发展经济赢得时间和空间。在他看来，中国亦有不少战略上的失，一开始的战争威胁过于高调，以至于最后想和平解决有些骑虎难下，在战略上暴露中国经济的血液、石油过于依赖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这条生命线的软肋，暴露了一带一路的冒进和脆弱，在洞朗修建战备公路的决策缺乏深思熟虑，未能充分估计到印方的反应等等。中国的一些战略分析人士认为，这次事件被人洞悉中国是如何使用胁迫策略，以及这种策略如何可能被挫败，提供了很好的例证。乔治城大学研究安全问题的助理教授麦斯特罗与兰德公司客座研究员塔拉普尔在礁石之战这个就外交与国际安全问题进行分析与评论的平台上发表文章，说中国的胁迫策略一般有四个组成部分。第一是强化有一定程度事实上的控制地区的实际存在，好像南中国海填海做到。第二是强制外交，即是通过威胁或者有限的军事行动加上外交努力来迫使其他国家改变政策或者行为。第三是使用法律延迟与原则，以显示他立场的正当与合法性。第四是利用政府控制的媒体来凸显他的叙事方式并发出威胁。但是这两位分析人士认为，在洞朗对峙的问题上，中国的这套惯常做法起不到作用，因为他没有考虑到印度对中国在该地区修路做出的出乎意料的快速和强势反应。他们指出，印度没有好像美国或者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这样只是简单的对中国表示不满，或者是威胁要惩罚中国，而是通过阻压中国对有争议地区进行实际控制来挫败中国的强制性做法，通过不让中国改变现状而制造符合他战略政策的僵。他们认为现在从洞朗危机中得出明确的经验教训还是为时过早，但是一些政策上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第一是中国在领土争端中的行为更可能受到拒阻而不是惩罚的威胁的压制。第二是拒阻的策略可能有效，但是亦有它的局限性，因为这种做法本身具有很大风险。第三是中国同意脱离接触显示北京在危机中的立场可以是灵活或者对强势的反胁迫做出反应。第四是洞朗协议告诉大家，当中国在面对一个比它弱得多的对手时，比如不单一个比较强的第三方例如印度采取行动，才会压制它。马斯特罗与塔拉普尔认为，洞朗事件不单止对印度自己的边界争端带来影响，而且亦对好几个东南亚国家和美国亦会带来影响，因为他们都要对付中国，扩大他控制与影响力的企图。卡特中心的刘亚伟认为，菲律宾、越南或者是其他国家比较容易从这个事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是在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中要学习印度，不要大喊大叫，但是坚持不撤，从而迫使中方做出让步。但是他认为做这种结论亦不是很成熟。 他对美国之音表示，首先洞朗那个地方的问题和南中国海的事不是一个层次上的事，加上中国和印度过去有过这样的一场战争。刘亚伟认为其他国家应该从这个事件中得出的经验教训是什么事情都可以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分析人士指出，中印在洞朗地区爆发冲突的风险减退，但是两国的边界争端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而且中印整体关系仍然充满各种问题。即使印度这次成功的打了中国即将主办金砖国家峰会这张牌，而且印度总理莫迪亦会参加9月3号在中国厦门举行的这次峰会，但是北京与新德里之间长期的斗争，使人对两国是否能够在这次峰会上进行有意义的合作存有疑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第11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上个星期五在长春开幕，日本传媒聚焦正是受联合国安理会制裁的北韩近30个企业的展销产品，最终目光是落在北韩摊位上的被禁海产品海参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郭林在东京报道。
由中国商务部、发改委和吉林省政府联合举办的第11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9月1号星期五在长春开幕。由于日本亦是应邀参加国之一，日本各大传媒获准现场采访。不过几乎所有日媒记者都没有报道日本摊位不约而同的聚焦在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下仍然不断发射弹道导弹的近30家北韩企业展销的产品，探索北韩如何收集外汇。包括日本官方电视台 NHK 在内的多个电视台星期五突出报道了在北韩摊位上发现的海参干，有些捕捉到透明盒装，有些捕捉到透明袋装，身穿鲜艳韩国服装的女售货员见状，或者用香烟化妆品盒遮挡海参干，或者驱赶拍摄的日本记者。早已有备而去的日本记者用韩语问他们知不知道海产品是联合国安理会禁止北韩出口的呢？一名售货员面露尴尬的回答记者说，这个不是卖的，是送给中国亲戚，但是海参干旁边放着一堆介绍海参功能的中文说明书。当 NHK 再继续拍摄时，该名女售货员用手挡住商品说不准拍摄，但是在日本记者蜂拥而至的情况下，过了一阵，记者纷纷发现北韩摊位设下海参干。根据长春日报报道，伴随博览会开幕，第9届东北亚合作高层论坛亦同时举行，中国国家领导人和商务部、发改委、贸促会等政府部门领导，以及17个中国省市区的副省级领导出席，中信等央企、国企、民企参加博览会。报道说，中国邀请各国官员出席论坛，同世界500强跨国企业、40个金融机构等参加博览会。星期五现身博览会的有俄罗斯国家杜马、俄中议员、友好小组主席加夫里洛夫、北韩对外经济省副相具本泰、日本经济产业省副大臣西冥焕三郎、蒙古农食轻工业部副部长扎萨乌列、南韩产业通商资源部次官助理姜星千等59位各国副部长级以上政要等。而日本各大传媒记者只是追踪北韩的具本泰，探索北韩政府在安理会不断谴责中官员在这种国际舞台上有什么反应。具本泰对包围他的日本记者群不快地强调，他当然是受邀而来。具本泰后来在博览会开幕致辞中说，他们国家战略地位提升，强固地区和平与安定， 他仲强调，北韩要与尊重他们国家自主权的友好东北亚各国发展合作关系。新华社报道说，中国副总理汪洋在论坛做主旨演讲，称当前东北亚发展合作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世界经济复苏加快，中俄盟经济走廊、远东开发、长吉图开发放等此区域合作提速，为区内国家发展与合作注入新动能。汪洋仲说，扩大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是东北亚各国企业和人民的共同期盼，中方愿与地区国家共同努力，进一步开放市场，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扩大贸易规模，深化投资合作，构建互利共赢的区域产业链、创新链、物流链，提升区域经济整体竞争力，坚持将互联互通作为区域优先方向，打造覆盖整个东北亚区域的陆海联运通道，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促进地区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日本传媒在报道长春展示的最新中国与北韩关系动向时，都指出要在安理会再三制裁决议下，北韩不单止依然应邀出席中国的商品博览会，而且中国和北韩贸易趋势看来不减，北韩积极展示与中国经济交流的力度，中国显示与北韩的经济关系依然强劲。日本主流传媒舆论一直怀疑中国北韩贸易是北韩得以不断开发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重要资金来源，几乎每次中国商务部或者海关总署等中国相关部门发表贸易额统计时，日本最关注的就是中国和北韩贸易额，并对安理会制裁北韩的决议下中国北韩贸易有增无减的趋势纷纷议论。最近一次是7月13日，中国海关总署报称，今年上半年中国北韩贸易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0.5%， 是25.5亿美元，其中中国进口北韩的贸易减少 13.2%， 是8.8亿美元，中国出口北韩的贸易增加 29.1%， 为16.7亿美元。虽然不少日本传媒今年亦在丹东等中国北韩边境报道中国通往北韩的贸易货车滞停、堵塞的冻结状况，显示中国停止进口北韩煤炭的措施，但是亦报道过中国东北抗议制裁北韩的示威活动，和吉林、汶川等市场受制裁北韩海鲜产品的影响面临的萧条景象。中国再三说，中国执行着安理会制裁决议，增加的贸易都是安理会制裁北韩产品目录外的产品等，但是日本传媒舆论依旧怀疑，这一次聚焦中国东北亚博览会上北韩摊位的展销产品，就是基于这一种怀疑。环日本海经济研究所主任研究员三川光宏指出，中国对北韩的制裁做到什么程度，几乎完全不受约束。他说，安理会制裁本来就存在实施漏洞，因为既要顾虑普通国民不受制裁影响生活，亦要交给成员国根据各国国内法自行实施，好像中国这样的常任理事大国几乎是完全自行决定，其他常任理事国亦会顾虑，不太会去批评中国，这个反映联合国里面早已经存在大国的政治背景。日本今年不断加强单独制裁北韩的措施，包括冻结部分中国企业和中国人银行账户等，可能亦反映日本政府不信国际制裁、不信中国制裁北韩的看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北韩发射弹道导弹飞越日本领空之后，连续两日与美国总统川普通电话的异常外交，亦被日本舆论认为是日美两国不信中国打算努力抑制北韩挑衅的结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从东京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京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 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